我们一起来祷告。坐在宝座上至高的神，爱我们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以及圣灵宝会师，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跟赞美。谢谢你在2019年的一年当中，你看顾保守你的众儿女们，无论是有高山有低谷，你都带领我们来走过，让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低下自由，让我们也到岁末年中已经平安的跨过一年，到了2020年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继续的来数算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的作为，让我们不忘记主你的恩惠。主要你谢谢你曾救拔我们，也赦免我们一切罪，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要让我们今天来到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边充满对你的感恩跟赞美。主要我们今天也来看到你是那位荣耀的王，你配受天上那些使者的敬拜。主要当你带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那天我们会跟你一起跟众使者一样，在天上用我们的歌声唱那首新歌来赞美，再赞美你。主要谢谢你也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主要让我们今天心被恩感来歌颂你。主要也谢谢你保守你的教会，也继续的能够在这地方来敬拜你，保守这一小群能够在这地方不受打搅的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我们感恩跟赞美。主要我们也纪念在过去一年当中那些因着信仰的缘故被逼迫甚至坐牢的无论是牧者还是弟兄姊妹，主要祈求你继续来给他们恩典，主要也让他们能够因着为义受逼迫的缘故也能够献上感恩。主要也我们今天是我们教会的一年一度的这样的成员的大会，对教会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求主你也继续的来看顾你这些教会，保守我们今天接下来一整天在这里的敬拜，还有我们接下来的程序都恭敬的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使用今天正道的仆人张牧师，让他你用真理来束他的腰，也使用他的口来高抹他，让他站在这里的时候你越过他一切的软弱，也继续借着他的口来传扬主你的真理，也为你用真理打上真刀，打上美好的仗。主要让我们在主耶稣你的在我们的在爱心还有各样的见识上面能够多而又多，求主赐福我们当中今天做服事的弟兄姊妹，使用他们的手能够继续的殷勤来为主你做工，纪念他们所付出的劳苦，也保守今天主日学的孩子们也能够专心的来敬拜你，跟大人一样来敬拜你，也使用无论是接待的今天做后勤的，还是做文字的音响设备，主要各样的求你都继续来保守，主要让我们每一位儿女到你面前来都有恩可的，就是蒙恩惠的连续蒙恩惠受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求主来垂听我们以上众人不配的祈求祷告，奉爱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一到第十四节十一节。启示录四章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后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上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这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十四位长老就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好，一同读出：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感谢主啊，我们新年快乐哈！我们来到2020年，这两个数字很好哈，很多人喜欢这个2020哈，所以要爱连爱连哈，要爱不断的出来。当然，这个爱我们要知道是从基督的爱。今天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第四章1-11节，大家感觉到有没有曾经在哪个地方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其实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场景，这个声音所发出来的声音，曾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读给大家听一听哈。前面说，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衫垂下，遮满上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台上取下来的，用尖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口，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如果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边，大概有描写了一个跟约翰使徒约翰有共同的一个看见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场景呢，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开始我启示录第四章的讲题之前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场景呢？是一个很威严的、充满着荣光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场景为什么很重要呢？很多弟兄姐妹往往对这个场景呢，总是觉得哎呀，有点神话故事。我们一看到这场景，现在我们从小看过什么？那个我记得我从小看过《天仙配》《七仙女》啊，那个电影的时候就看，哇，真的那些在天上的仙女们底下烟雾缭绕的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神奇、仙境般的感觉。所以有时候给自己一个回到一个孩童回忆的一个场景，但是呢，那个时候是神话故事。但这个时候在看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我们知道，我很快的说一说，其实为什么每一次都那么重要呢？我们说，一个人在地上，自从我们始祖堕落之后，人从上帝面前失落了，所以人要想所谓的在世上能够对这世界过得有意义，你的人生有意义，你对世界有意义，你对你周围的人有美好的祝福。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的想法、人的宗教、人的创意的方法都是没有效的。所以我们要想回到起初上帝创造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呢，必须从神回到神面前开始。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不只讲以赛亚书第六章，但我们知道以赛亚对我们说，首先上帝每一个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必须要向上看， 一定要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圣洁，看到上帝的荣光，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目光要抬头去看到上帝他的荣光，所以我们没有对上帝的看见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没有办法去什么呢，就是第二步向内看，看什么，看到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说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就是看到自己的本相是卑微的，是败坏的，不再看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自己有什么才能，自己有所谓的什么样的一个智慧能够赚取上帝的恩典，或者配得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我们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不清楚，我们很多的，你知道我们经常说现在世界上有基督教的，我们不算异端邪教，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几百个宗派，为什么，这个是客观的，我们不是要去轻看这个，我们也不是要什么超越宗派，而是说有那么多宗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还是因为对上帝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上帝的认识的深跟浅，对上帝认识全面一点，或者是片面一点，肤浅一点，深入一点，就导致你后来的神学观也会走向不同的立场，所以也导致宗派的不断的产生。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首先我们每一次他要领受上帝给他的启示，特别是关于怎么正确的看待自己，怎么正确的看待人类，怎么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首先不是你去研究世界，首先不是你去研究你自己，你去研究谁呢，研究上帝。所以上帝把以赛亚的目光首先是向上看，专注于上帝的荣光，专注上帝的那个美好的荣耀。哎，这个时候当上帝把你眼光吸引完全向着神的时候，你的心意，你的意念，你的意志，你的情感都开始被圣灵圣化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向内看，否则很危险，否则你把你看的什么人不人鬼不鬼，你顺利的时候你觉得你了不起，你很那段时间很糟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自己很可怜，就极端的自卑，所以总是在这种过山车式的这个人生里面忧虑，一怀兴奋一怀绝望，喜怒哀乐很不正常，很不平衡，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向上看，看什么，看到上帝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荣耀，他的全能，然后我们再向内看，看什么，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不可信，看到自己的无能。哎，这个时候神又让你的眼光开始向第三个方向，就向外看，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一个人基督教首先要向上看，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信实，看到上帝的属性，看到上帝的全备的真理，然后你再向内看，你就看到你自己的那个肉体是不可信靠的，是完全堕落的，是完全败坏的，是完全黑暗的。哎，这个时候呢，当你对自己的一个人类论，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客观的时候，上帝他又开始情况向外看，看什么，他看到你同胞的需要，看到你身边人，既不把他们完全踩在脚底，因为你认识他们的本性，对一些人你看透了，你开始把他们踩在脚下，你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叫狐假虎威，对不对，那种在自己你认为在比你厉害的人面前你低三下四的，你阿谀奉承的，你点头哈腰的那种奴仆的形象。反过来，当你在你认为那些人周围的人都不如你的面前， 在那个圈子里面，你就那你是一个被众人什么高看的一个人，你可以在那里耀武扬威。哦，在不如你在面前什么就会什么，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在比厉害的人面前你就耀武扬威的很了不起，但你认为在什么不如你不如他们的人面前，你会自卑的很，你没有办法抬起头来。所以这就是有的基督徒为什么说，哎呀，我传福音很难，我跟那些不如我在面前传福音，我就很有信心，我就敢传。一到那些领导面前，一到那些有智慧的，或者我认为或者有钱财的，或者有身份的人面前，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了，我就自卑了。所以这就是叫什么？叫势力。我们说人就变得越来越势力，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认识周围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当你真的有上帝的智慧关照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堕落之后呢，你再去看到别人也是如此，你对人不会有抱任何期望。这个时候你怎么呢？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了。你对人不抱任何期望，那上帝却让你什么？去爱他们，去无条件的传福音给他们，无条件的去服侍他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在你的同胞的需要上就看到你的责任，那个爱就来了。不是在你的同胞的问题上让你在那里这是愤世嫉俗，让你这是在那里怨天尤人，在那里或者是让你沾沾自喜，这都是错误的观念。就说你看到你同胞的罪孽，看到你同胞的混乱，看到你同胞的堕落，但是你不但不会轻看他们，不但不会去判断他们，相反你会什么呢？你会去用基督的福音，对没信主人来说，你用福音的大能去拯救他们；对已经信主人来说，你陪着他们一起彼此搀扶，共走美好的天路。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同胞的需要上，他们的软弱上，甚至他们的罪恶里面，要看到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怎么有智慧的跟外人交往，怎么有爱心的跟弟兄姐妹彼此来往，这个就是需要。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启示录之前，我要以赛亚书说你一定要注意，我们不然很容易觉得哇，你这个启示录14章1-11节很抽象，很大的概念，跟我有什么关系？最多看一场神话故事，一个神话的一个场景在我的面前，这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14章是为了从第六章开始啊，第4、第5章差着两个意象，从第6章开始是面对基督徒要面对这个世界更大的灾难。耶稣什么？上帝要赐下什么七印、七号、七碗的灾要赐下来，所以要做好准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呢，是上帝要什么来把它进行对人类的审判，里面既不让你悲观绝望，又不是让你幸灾乐祸，让你要成为一个世上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客观的一个神的儿女，如何在这个地上正确的认识你自己，正确的认识你周围的人，那是取决于你对神的认识是否的全备相信。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呢，那我们上次已经把什么把那个神迹，我们已经把七个教会的书信看完了哈，给七个教会。今天我们会讲第一部分第4章呢，第1-11节说神的意象，关于神宝座的意象。然后呢，我们下一次会看羔羊的意象，我们会连续讲插进去2章插曲，是帮助我们缓一口气。好，那这个是，然后紧接着看到没有，神给你两个意象的目的是让你做好准备，你的心脏够不够强大？这心脏够不够强大是什么概念呢？当做好准备，神将要赐下七印的审判，七号的审判，当然确实让你受不了，我们叫你小心脏受不了了，然后在中间再给你喘一口气，从第10章到第14章再插进很重要的两个大的意象，然后再来更厉害的七碗的审判，很厉害。所以什么呢？最后呢，带来巴比伦的倾倒，最后的审判。然后呢，带来呢，但是感谢主，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荣耀的家乡，那个是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当然最后来个总结，一个对基督徒来说，主再来是一个福音，是一个美妙的祝福，对不信主人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是一个哀哭切齿的时候，所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好，那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什么，这是我们上次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教会的信，对不对？大家注意，我们说在启示录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是脉络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我们说第一章是所看见的，第二章第三章是什么，是现在的事。那么我们到了，这是现在的事已经看完了，我们很多这是我们不再看了哈，这个我给把这表给大家简单的去有个概念而已，那我不能再讲了。那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意象里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知道首先第一部分是神是配得称颂的神，那边有三个原因，第一他的宝座，第二他的属性，第三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在一到十一节里边，神透过使徒约翰来注意三个为什么神是配得圣哉圣哉圣哉。今天我们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它不是凭空唱出来的，它是有实在的内容的。所以它一到六节的上半就是讲神的宝座，六节六章下到八节是讲它的属性，第三部分是九到十一节讲它的作为。所以呢我们看到，所以为什么在第三章，为什么第四章不一样了呢？你注意看第四章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看到没有，这个主题出来了，从第四章开始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不是老约翰说的，也不是你说我说的，是什么，是神在天上怎么样呢，你看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这就是启示录第三部分开始了。他说第一章是约翰所看见的事，第二第三章是什么呢，是现在的事，从第四章开始怎么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是从第四章开始是讲未来的新的启示，新的预言，只不过呢在开始具体的预言之前，上帝先给什么我们两个大的意象。所以从这里开始，那么看神的宝座方面，我们来看什么呢，他的宝座部分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第一部分我们先讲他的基本的情况。你看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景象，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看这个就是童话故事，天国的门什么，我看见天的门什么什么，就是天上有门开了。好，这个我们不再多讲哈，这个大家我们确实你知道吗，就是我这次圣诞平安夜的布道里面讲到雅各梦见什么天梯，解释天上的门开了，人子上去下，使者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没有，那个天梯直达天门。所以我喜欢以前我在湖北的时候有一个城市叫什么，就叫天门哈，天门市，天门市啊，那个我说这个名字挺好的，可惜呢那里不是天堂啊，那不是天堂，我没去过那个地方。那但是我觉得天门是有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呢，那你好好信主，你将来就进去了，这个我们不多讲。但是这看到没有，这是约翰看到的，确实约翰梦见了那个天梯，那使徒约翰看到天门开了，那神的仆人们都能看到天上的景象。我们能够感谢主，天门开之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是什么呢，景象们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每一次很，当然我们说怪不得每一次的军营里面哈，早晨起来了，首先早晨黎明的时候那个部队集合了什么，吹号。那以色列的那些百姓离开埃及地，上帝给他们就是用吹号，吹一声是什么样的意思，吹短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吹一声长的声音什么意思，吹连续三声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这里面带起了一个什么上帝的一个他的号令发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有威严的有权柄的他的声音会出来，那这里都是上帝要发出他的声音，要见以后必成的事，你看到没有，指示使徒，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一节里边已经给我们出现了一个他的从宝座那里所彰显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意象。那我们看到什么呢，来坐在坐宝座的人是什么样呢，好像碧玉和什么红宝石，我们说当然是超越这个，我只能用我们人所尽可能能够明白的，这就为什么世人那么喜欢认为这些东西是好的东西，因为它好像比较尊贵比较纯净比较让你什么令你生畏的一些碧玉和红宝石，说做宝的好像碧玉和红，你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面，哪怕你在意象里面你也不能见到上帝他的样子到底长得像谁，一定不是中国的孔老二，也不是苏格拉底，因为他没有让你没有任何人能够见到，当然他是个灵，他什么他是他就是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表达他什么，他是荣耀的圣洁的尊贵的，那个无法，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将来面对神的时候呢，比你见到的这个碧玉和红宝石可能来的更尊贵更耀眼更让你神奇，这不说我们尽可能能够用到人世间上帝能够启示的这个文字话语来让我们尽可能明白上帝那个荣耀和圣洁。好，我们看到做宝座是什么呢，宝座周围什么呢，又来了好像绿宝石的红围着，周围还有24位长老的座位，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上帝的荣耀的尊贵的那个景象，这是他自己好像什么，这个我们看到的他自己，你看那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着金冠冕，也就什么意思，他们是什么24位长老，他们自都是充满着荣耀，他们自己都穿着白衣，我们知道这个白衣是基督给他们的白衣，基督的宝血把他们洗干净的那个圣洁的白衣，怎么呢，又带着金冠冕，都是上帝所做成耶稣基督所他的荣耀冠冕在这些长老身上，当然有时候、哦、为什么24位长老，当然很多人评论说24位长老有以色列代表12位，外邦人有什么12位的代表，有没有也可能都没有关系，是不是在天上有那么分我们也不知道，那在地上的人能够带来一些所谓的平衡，但要小心不用去一定要把这个解释出来，否则的话你就很麻烦了，你一定要平衡一定要平衡，怪不得东方闪电说哦，第一次耶稣来是男的，第二次耶稣来就是什么要变成女的，要平衡一下啊，这个要小心一点哈，一平衡你就平衡异端邪教去了，是吧，这个呢我们感谢主，这里说确实在天上有24位长老，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搞这个，按照我们人的理性，有我们人的理性能够明白圣经可以，但不要搞得太创意太多的人的一个推理。好，我们看到没呢，这里是什么呢，从宝座中怎么样发出闪电声音和雷轰，这个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场景你知道吗，在旧约时代每一次神要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显出他的威严的时候，特别当神的百姓犯罪的时候，神要施加他的律例的时候，他就会有闪电声音和雷轰，大家能记得几个场景吗，我坐在这里那边唱诗的，我在想这个场景，我们这个场景在充满着24位长老的敬拜嘛，还代表那24位长老的敬拜，当然比我们这个场面更加的宏观更加的美好，那我神也悦纳我们在那个敬拜，但你记得吗，出埃及记第20章，当神透过摩西把10条诫命赐给摩西的时候，耶稣那个在山下的百姓他们不能够去触碰那个山根，因为那是一个圣洁之地，所以也是当时呢摩西他这么这个以色列百姓摩西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听到发出什么闪电声音他雷轰的声音，一般反正闪电和雷轰的这个场面 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威严。上帝让你感觉到什么呢？特别是罪恶的人是惧怕的，是胆，是心惊胆战的。甚至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时候，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以利亚逃到了摩利亚山的时候，后来逃到了更远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在旷野遇见他，神开始跟他对话，也是用飞沙走石、山崩地裂的这种声音来让为以利亚，对他其实一方面是一个提醒修理，其实也是对他一个鼓励和支持，让他知道所他所信的上帝是不容人得胜的。虽然他作为一个个人面对一个国家的国王和那个堕落的邪恶的王后耶洗别，但是神其实告诉他，你不是孤军奋战，因为你有我与你同在。那位上帝的同在不是看人，不是人的势力，不是看人有多么的厉害，也不是看你自己多么的卑微和无能，你要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基督徒每一次在世上，特别是在我们遇到一系列的危机、一系列的打击甚至绝望的时候，我告诉你，有时候昨天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就上帝的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还有另外的祝福的，他就把很多的神的仆人也好，这些基督徒就带到一个绝境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要炼尽我们身上任何一个在福音之外还有企图的人，在基督的救恩之外还有期望的人，你对上帝的恩典，对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还觉得不够有威力的人，不够有能力的人，神还是要把你，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他一定要炼尽你火的试炼，用什么的方法对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上帝一定是负责到底的，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那不会放过你是因为他爱你，他一定要把你炼尽。言语上他的话语对你来说不够威力，他要让你的生活经历，生活经历不够，借着教会生活、教会的管教还不够，借着你财产的损失、身体的疾病，甚至面对肉身死亡的危机，你的事业的不断的败落，甚至面对很多家庭的危机，神要来管教你，要炼尽你身上一切神所不喜悦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真上帝会炼尽我们的。所以感谢主呢，就是上帝发出雷、闪电声音和雷轰，什么概念？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今天你要注意好，你每次读经的时候、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的时候，你真的要就像你在山脚下要听到上帝那个威严的声音，特别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特别我们自己在犯罪跌倒的时候，你要敏感。怪不得很多人到一个时候反过来，就是我们就不愿意读圣经了，或者读圣经也读不懂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开始向神分避了，你已经开始躲避上帝那个威严，他那个荣耀。所以呢，那主要在乎我们，那么我们感谢主，神在宝座中发出他的声音来，怎么样呢？那么呢，在宝座前点着七盏火灯，还有如同火水晶的玻璃海，那这就是神让约翰再次看到一个异象。看到没有，在上帝的面前有七盏火灯，上帝的荣光，上帝他的真理。我们说你神的话有什么脚前的灯，什么什么路上的光。所以基督徒你有全备的真理，你一定要没有别的办法，基督徒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一个危机，你没有别的出路，你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甚至弟兄姐妹说，既然借着读经和祷告生活，甚至很多弟兄姐妹说，我连读经都不想读了，祷告不想祷告了，怎么办呢？那你还有一招，就是禁食祷告，就只能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是纯粹的祷告，而是说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跟祷告完全融合在一起， 承认自己的破产，承认自己现在在神面前的那个穷寡妇的那种一无所有，祈求上帝的怜悯，否则你没有出路。所以这就是弟兄姐妹为什么一定要透过什么，在必要的时候透过禁食祷告，刻苦己心，在神面前让自己肉体的活动开始减少，甚至让你的肉体在那里反，就像那个什么，让你再跳一跳。我们说禁食第一天肉体跳一跳，跳得很厉害，第二天晚上跳得更厉害，口水直流，对不对？很远的味道，从来闻不到的味道就全闻到了，比猎狗的味道还敏感，特别在那美食的味道特别敏感，到第三天就跳不起来了。你说再跳一跳，再跳一跳。我记得我最小，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做手术，阑尾手术，当他们把我放上手术台之后，我跳来跳去的，我大喊大叫的，三个人都按不住我，得有四个人来按我，我还在跳。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把我按下来，一针从后边的腰部打进去之后呢，然后过了也就说再跳跳，我又跳跳，哎，好像腿还能跳，腰不能动了，再过十几分钟再跳跳，跳不起来了，乖乖的任人摆布了，医生怎么就怎么做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人有总是什么，总是在反弹，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还什么有反抗的能力，总是在什么，总是在不愿意接受上帝在我们身上那个修理那个手术。所以感谢主什么呢，我们说但是感谢主呢，上帝的道要让我们有祷告的心，有灵里面那种谦卑下来，真的是俯伏在神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光照，祈求真理的进入，然后呢让我们怎么样呢，上帝让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景象里面，那个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是在那什么，不是在要你走火入魔的，不是在那什么，在那里什么要在那里胡思乱想的，不是在那里什么甚至倒空你自己的，是不可能的。很多姐妹喜欢前面主啊，求你倒空我吧，谁倒空你了，倒空不，那肉体永远空不了的，黑暗不会，永远不会主动什么让位的，知道吗？你只能求主的光什么照进来，是光明进来驱走了什么黑暗。很多姐妹说哎呀我不空主就不能进来，你搞错没有啊，你不可能，你能厉害的先倒空自己吗？你就说主啊我愿意我的黑暗先离开吧，你永远离开不了，你更糟糕。我们就在这个律法的挣扎里面，总是企图用律法的方法，用人的意志力来想驱走我自己里面的黑暗，结果你更黑暗，懂了吗？这就为什么你被抓之后被那个手铐铐住之后，你一挣扎你知道吗，那个扣就什么扣得更紧一扣，你越挣扎咔嚓一下子会把你锁得更紧，是什么原因？因为你靠自己挣扎。所以那个为什么公安世界那个手铐的原理哈，还有那个有绳子绑你一种原理哈，你越挣扎被把你绑的什么越紧，最后你越惨，就这个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你靠你自己的。后面感谢主啊，主让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呢，在宝座前，我们每一天的灵修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来到宝座前。哎，你每次组织崇拜你是来到什么宝座前，是的吗？早晨睡醒了，哎呀主啊今天又礼拜天啊，哎呦还要去做礼拜，守礼拜守得好辛苦啊，哎呀要不是这个我真不想去，但没办法了，去了也打瞌睡也算吧，总在教会打瞌睡总比在家里打瞌睡好吧，算了还是去吧，泡水得属灵味道吧。就果真不假，每次不听到就不睡觉，一听到就睡觉。可能对神的朋友说挺好的，你来到教会去的总比在家里睡觉好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我们在主的里面就什么呢，沉睡。好，那我们说其实每次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参加团契，真的有时候我们拿鞭子赶你，有时候拿什么拿套那个绳索套着你，把他请来聚会好像还给你面子，这个都是什么，我们对主的渴慕，我们到底这一生在追求什么， 我们口口声声总会祷告主啊，离开了你我还能做什么？没有你我真的没办法。但是这边祷告完，那边就自己做事去了。看我的水平，我的能力啊，我长年累月都不读圣经也无所谓，他们参加查经我也过一年又一年，一九年又过完了，还挺顺利的。虽然灵修没有努力，甚至自己个人灵修都没有，头脑发热的读读圣经而已，也不参加任何团契，地球照样转，我的人生好像过得也不错，我们就麻木了。所以求主带领，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失落之后，你知道吗？一个人很可怕的，你不知道你在堕落，你还在沾沾自喜，你还而且这种人往什么往往还不能接，越来越不能接受人的批评，别人稍微指责你一点点，你就开始敏感了，发现这个人就很敏感了，很容易受伤了，很容易得罪人，也容易被人得罪，就开始变成一个 trouble maker。你就可以在一个团队里面，你就明显可以看出不和谐的东西。浮躁你看不出来，你每天这样做事也这样过了，但其实你就发现，从你夫妻之间你就开始熬也好，到你的家庭，到你的任何一个事工团队，你发现里面有不和，肯定有不和谐的东西。你发现你所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你看中的不是我看中的，你看中的是侍奉，我看中的是在主里边的那个力量，那种安静，那种生命的体现。你看中的是我做事情又很有果效，赚钱很成功，但你发现你的心很浮躁。你表面上跟别人什么相安无事，但你发现没有，越来越肤浅，稍微深入一点的话题你都不能谈，点头之交越来越，本来是莫逆之交却变成了点头之交，这奇怪。你本来就点头之交很正常，没错，我们经常讲的，本来你跟人的关系是普通的没有问题，但是你曾经有过深交的关系，后来不能深交一定有问题的。这就是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不与我们相合的就丢我们的。哎，这句话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曾经在一起又非正常的分裂，这一定是要对付苦毒的，一定要对付你里面的怨恨的。但是有人说，哎，有人来奉主的名来传福音了，不跟我们一起，比如说不要禁止他们嘛，因为不是反对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支持我们，就是与我们相合的。哎，这两个矛盾的嘛。其实你要明白这概念，是曾经相交的人因为个人的血气和怨恨苦毒而导致不和睦的，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以基督来讲呢，一定有问题的，需要悔改的。基督徒要有一天是要把他抓回来的，要面对你在主里面任何的苦毒和怨恨，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去，你要还债的。那不信主的就被淘汰掉了，但是你不可能跟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交往的，没错，那个是弟兄姐妹彼此的交往。就像我们会堂上个礼拜借给那个家庭团契用了四天，我记得第一天的晚上，其中那个弟兄就给我发说，张老师谢谢你把你们教会借给我们用了，结果我们的讲员很想认识你，他很感谢，他以为你会来，结果呢没有看到你，结果后来一直到第四天，他说我们的讲员先请你一起吃顿饭。那其实我也不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我还是为了礼貌，我说不过怎么说，对人家有这样，对，我昨天中午还是跟他见了一个面，在一起简单的吃了一顿饭，见到他们一家聊一聊。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深入的这种交，没有关系，但大家是因为在主里面彼此的一个有一点点的配搭，人愿意来感谢神，也愿意来谢谢这个教会，那感谢主，神都纪念。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什么跟主的关系，你跟人有肤浅，但你跟神的关系必须要深入，所以要求主来带领。这是什么？在宝座前啊，这是我们看到在关于神的宝座的意象里面呢，是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每一天怎么去在灵里与神密切，知道吗？这大家看过一本书叫《暗室之后》啊，那位姐妹的眼睛是不能见光的，那时候在人家很抱怨，为什么眼睛瞎就瞎了吧，但是眼睛还不瞎，但是呢还不能见到一点点的光都会刺心的痛，撕心裂肺的痛。 所以他只能整天待在什么黑屋里面。所以从人的角度讲，为什么让我经历一个常人都没有经历的这种黑暗、这种痛苦，甚至有人会觉得我死活着不是什么死了好的这种一种痛苦，为什么？但是当他在安静下来神的面前祷告，他发现写的那本很伟大的一本书叫暗示之后，原来神就是把他带到一个与神密切的那种关系当中，任何人所不能够去理解的，他才看到上帝的伟大和真实。上帝是活生生的，否则我们人总是有所企图，嘴上怎么讲，我们的理性里面都知道神是多么的重要，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我们侍奉当中，我们常常去依靠自己。所以就是我们要仰望神，所以否则你无法面对将要来的灾难。所以要求主来带领，这是他的宝座。我们来看看他的属性，他属性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他的属性部分。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前后有遍体都满了什么眼睛，且各有六个翅膀的四活物。这时候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意象，在以赛亚里面也看到的，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所看到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里我看到特别深的叫宝座中，大家注意很奇妙，宝座中坐谁？坐着上帝。当然你说还有谁？然后圣经里说在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什么右边，当然右边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啊。我们说他都是跟神一样配得坐在宝座中的那位上帝。怎么样呢？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前后遍里都满了眼睛，且给有六个翅膀的活物。这个在以西结书一章十节里面是同样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不去看了。好，我们看看，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他说第一个活物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活物是像什么？狮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今天要把这个讲呢，哇，就是什么呢？他把四福音，当然也透过这个从以西结书到四福音的这个脉络到启示录做一个完美的一个彰显，是什么呢？说第一个活物像什么？大家看到没有？在启示录里边很清楚的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两面像人，第四个像什么？飞鹰。所以四个活物，第一个活物是什么？哎，这个四个活物什么？是像狮子。就告诉我们以前小朋友喜欢一部电影叫什么？狮子王，对不对？那个狮子王预表谁啊？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对不对？狮子王，那狮子什么概念？我们说这就是也就是马太福音所叙述的一个主题叫什么？耶稣是君王。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是一个犹太人读的，犹太人一直盼望一位什么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是谁？他是天国君王。所以我记得我很早我读过一本马太福音的圣经书叫天国君王，是谁写的？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传道叫尼托森的那个外甥陈中道，台湾的一个高产的基督徒作家，他就写了一本叫《天国君王》，马太福音的注释本。那就整个的讲什么？耶稣是君王，这是神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出的主题，因为他当时面对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就希望有一位王来带领他们。但是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救你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我来了是要脱离你们从罪的奴仆的恶下。”被释放出来。所以这是耶稣是君王，这是脸面像狮子。第二个活物什么呢？脸面像牛犊。这就是传说马可福音的最伟大的主题是什么？耶稣是什么？仆人。好像我顺便把这个四福音的概论讲了一下，你看到没有？很奇妙，新约的四卷福音书就是也围绕这四个主题，耶稣是仆人。为什么？因为他是马可福音写给罗马人读的，罗马人是统治阶级，所以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一个统治阶级希望是忠心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讲耶稣是仆人。所以你看到没有，整个耶稣基督来临，他的四个属性涵盖了他的完美的弥赛亚的形象。这是我们今天要不断透过四福音，透过保罗书信，透过其他使徒书信、古徒书信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属性，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追求。第四个活物，第三个活物什么呢？像人，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写给谁读的？希腊人读的，像希腊人传福音呢，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就非犹太人都在里面。 为什么？我们希腊哲学的核心是什么？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哲学。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世界，你看到没有？整个的受到这个本来希腊的哲学对人的影响好大了。但是我记得昨天我妻子跟我的老爱跟姐姐通语音几个小时哈，啊，他就说，我就听到那一段，姐姐说她有个作业，就是什么，就是让她说耶稣跟苏格拉底还有荷马三个人坐在一起谈论上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老师就让她现场这种回答一个，因为老师给他开读荷马史诗，读苏格拉底的哲学，他刚可能都读完了。那读完之后呢，当然也是你基督徒读完之后，在老师现场的那个口试里面，他说就让他请你起来聊一聊，如果耶稣跟苏格拉底还有荷马三个坐在一起谈论对上帝的认识，他们会怎么谈话？很有趣。教授就是让你回答起来，就你来现场分享一下你读完这几本书你的心得，教授在认真听。那我们要感谢读什么呢？什么呢？这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希腊人他需要什么？也需要福音。那需要福音什么？耶稣也是人子。当然这都不够，这个在人子在这君王，他是天国君王，他是上帝的仆人，他仆人来是让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他是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愿意卑微自己来到我们这个地上，他是一个人子。但是人子不是让我们只是去信靠一个伟大的人文哲学，而是回到第四个活物，像飞鹰。飞鹰，所以他们说一个领袖要有鹰的眼光，要有狮子的心。鹰的眼光就是你能够洞察一切，有全备的真理的领受，看问题能够看什么？看得深入，透过现象看本质，自己的问题也是透过表现能够看到更深的。我这几天我记得我跟星期四晚上，我跟徒弟兄还有张健，我们三个人先到东山口。我记得我那天我们三个人交通就是我们的危机意识够不够，我们是有我们生命的危机，我们谈到了教会的危机，谈到教会事工的危机，我们说我们要有危机感，要有没有危机感的话我们就麻烦，我们有祸了。我们如果只是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学习侍奉当中，其实不行的，危机四伏，要有很多漏洞，我们要从自己来反省，在我生命中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主来怜悯的，需要主来看顾的。所以这么呢，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看到什么？在启示录第一章里边，我们看到第四章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呢？在第七节里面他就讲到了，这个活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呢，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看到没有？怪不得这就是什么很有趣啊！这就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你们很多人就学习这个，如果是在北方一些地方，在美国一些地方，就在北冬天戴帽子，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众人开会的时候要把帽子什么都要摘下来放在那里哈，表示一个，人家这是个仪式嘛，他表示一个尊敬，对不对？表示一个尊敬。所以呢，为什么到会堂里面来的时候，一般我们鼓励你，如果是正常的，你什么戴那个有帽檐的帽子，一般都会把它放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表示你对你的敬拜者的或者在上权柄者的一个尊敬。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敬拜。为什么神是什么？我们主题什么？配得什么？称颂的神，配得称颂的神。所以呢，为什么我喜欢唱什么？就是那个圣哉圣哉圣哉，是吧？那下午我们会唱，又会唱这首歌。我们一般禅宗大会我都要唱那首歌， 就是因为我们要敬拜那位三一的真神。后面还有，到了后面的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还是有关于对上帝的敬拜，还是我们特别是后面有一章敬拜神学启示录，其中有一章敬拜神学是最完美的一章，到时候我们会分享的。有一章，我这个人的音乐不太懂啊，但是特别羡慕，特别的尊敬，特别对敬拜，我特别是尊重，特别有敬拜恩赐的人。为什么？因为启示录有一章是完美的来教导了敬拜神学，这个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的。好，这个什么？这看到四个活物的一个概念，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在宝座前和宝座周围有个四，这个四活物，这个脸面还有六个翅膀，遍体都满了眼睛，哇，这个厉害！你一听说这个是不是神话故事啊？以前我们来什么看故事？以前什么？以前是说哇，有个天神，对不对？以前有那个叫什么？不是如来佛吧？还是哪一个？有另外一个还是什么？有多少个眼睛啊？啊？爱兰神对不对啊？说爱兰神，那北方说爱兰神有多少眼睛啊？啊？多少个？三个眼睛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怪不得我们有姊妹做什么？做那个耳机那个什么智慧加倍那个什么？说有中国体的眼睛哦，怪不得说哦，就是爱兰神这个第三只眼睛是有道理的。原来在人的脑里面有个松果体，可以透视的。那感谢主啊，我们这位四活物有什么遍体都满了什么眼睛，哇，你说这下最好我躲开他吧，因为他把我看得一塌糊涂。那我在他面前，如果我往他面前站，那不是把我看透了吗？你本来就把你看透了，神一定把你看透的。但是感谢主，神却没有丢弃你，神没有因为看透你就把你什么低看了，所以求主在带领。好，我们来看什么呢？第什么呢？他好，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借着四活物的敬拜，就他怎么呢？我们看到，这就是什么？你看到没有？圣哉，圣哉，圣哉！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间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什么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看到没有？就看到没有？就是这些人，我们这个你不能不发出敬拜。所以他们呢，他是绝对圣洁的，是有主权的，是昔在的，是今在的，是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你每一次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的靠我这次讲到你会觉得很抽象。如果你真的你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诚诚实实的认认真真的跟主有亲密的关系的人，你就能够明白这个。否则的话你觉得太抽象了，你讲的今天讲的这个道没有给我一点点生活带来实际的指导，干嘛的？空话连篇，甚至让我再次回到我儿童时期的一个童话故事里面而已，甚至比童话故事还童话故事。好神奇的，遍地都满了眼睛的一个四活物，又能往上走，又能往四周走，人中套人啊！我们以前的爱狼神什么，咚咚咚，它要往上走啊，还要四处飘散，飘散又连成一个整体。现在轮子用短，用到把你头都绕晕了，就这样的一个。但是什么呢？感谢主呢，它什么？它是绝对圣洁，圣哉，圣哉，圣哉发出来的什么？甚至现在你看，现在有永在的什么？他说主神，看到没有？先圣哉，圣哉，圣哉，圣洁，绝对圣洁，什么主神，他是有主权的，有主权的。然后呢，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权。你看到这个活物，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发出什么，在灵里面这种油然而然所产生的那种对上帝的敬拜，这个很奇妙，这个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很快的看完，我们就准备掰饼了哈。他的作为是什么？他作为最后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什么呢？这个总结是什么呢？好了，我们看到他创造了万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最后一节，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好，所以很多小朋友说很好啊，我太喜欢神了。为什么呢？我喜欢神为什么？因为他创造手机给我了，我喜欢玩手机， 手机比神更重要，我把神我看不到，手机是很重要，但我玩手机也敬拜神呢、啊、因为神赐给我手机的嘛，结果手机里面很多是让你远离神的，对不对？很多东西是让你这个世界很多东西让你越来越让你的目光不再专注于上帝的身上，但是感谢主什么，神创造万有是为了他的荣耀，不能让你敬拜神那你就麻烦，他创造了万有，万有是因着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使用任何一个东西，你看到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不能让你更加去明白神的旨意，那你更加去愿意认识神，更加愿意往真理里面走，那个东西就变成成为你的绊脚石。我告诉你，对非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如此，是很多的东西成为你的绊脚石。本来物质的东西它是我们说我们要经历肉体的情欲，世界本身物质的世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这个物质世界背后所隐藏的那个错误的思想带来的贪心，带来的那个私欲，带来那些尔虞我诈的那种争斗，那是上帝所谓恨恶的，所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那个世界世界上的事是那些引诱你离开神的那些，离开他的旨意的，使得你不再去专注在神身上的那些至高之事，那邪恶的事情。所以万物是因着他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哦，原来上帝不但创造万有，而且呢更要明白上帝创造万有背后他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敏感，要万事都浮现效力，我叫爱神的益处。基督徒一定要敏感。哎，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很奇怪的，就是他已经过日子，就是什么对周边的事情反而不敏感，总是敏感那些遥远的跟你分牛马不相及的那些人和事，好像你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伤害嘛，没有什么得罪嘛。甚至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也不发了一点叫纸上牧师嘛，因为那些牧师你在网上听他讲道确实很好啊，道讲的人家都是几个神学博士，对不对？然后呢又是在整个影响力很大，但问题跟你很远，你要注重你身边的人，你要跟你的牧师，跟你的长老，跟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跟你的家人，跟你身边的那些才是你更多时间需要跟他们交往的关系，弟兄姐妹。现在很多人被这个网络引诱，导致什么？都是因为什么？身边的人会产生伤害嘛？我最后还是惹不起，我躲得起嘛？就刺猬一样嘛，社会人也你自己是刺猬，别人也是刺猬，所以不敢跟身边的人交往。所以很多夫妻也是这样的。哎，我遇到很多夫妻很好玩的，我们就周末夫妻，为什么？我们不经常在一起，反而整天吵打打闹闹的。哎，分开挺好的，分开一个礼拜呢，还小别胜新婚哈。有时候我觉得哇，夫妻长期分居好不好？没问题的，我们就是这样的，经常在一起反而磕磕碰碰的，就是故意的这样的。哇，我说你这个问题很麻烦了，你在回避很多问题。还有呢，我的孩子搞不定，哎，我就交给寄宿学校就太好了，眼不见心不烦，但是你的孩子却被撒旦一天天的去侵蚀去引诱，你却没有尽到你做父母的责任。这个哎呀，很多人都中了魔鬼的诡计，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上当，千万要信主很多年，你要明白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知道吗？所以我们那个礼拜四下午那个老师团就说，神给基督徒的优先是什么？第一是你跟神的关系，无论这是第一优先的，你要亲近神。第二呢嘛，就是配偶是第二优先的关系。第三呢，是你的家庭，夫妻跟儿女们的关系，跟你的家人的关系，这是第三重要的关系。然后他什么跟教会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的优先次序要调整过来，一定要在天主教会，我总是鼓励无论你是谁，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信徒，一定要把你每一个礼拜的生活安排的优先次序，不要顾此失彼。我们需要，所以我为什么我们愿意把这个会堂借给家庭在家 homeschooling 的那些，我们支持他没问题啊。我们说你愿意妈妈在家做全职妈妈教育孩子，我一定支持你们的，绝对是我们也是同工的。相反，母亲出去工作导致对自己孩子都亏欠了，那确实我们不支持的，我们确实不能支持。 虽然神学帮优也不一样都没关系，至少你第一步第二步是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都是给予理解和尊重。所以我历来对全职妈妈是给予足够的尊敬和敬佩，我一直比较尊重全职妈妈，很伟大，很让我尊敬，她愿意舍弃很多，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很了不起，上帝恩典一定会赐福给这个家庭。当然你也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呢，反过来讲只顾自己小家庭也不行，你小家更完美更美好是为了什么？检验出你怎么服侍到更多的人。才德的妇人没错，她是丈夫有益无损，是儿女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美好的成长。但是你要注意还要张义帮助穷苦人，你要帮助那些教会中的孤儿寡妇，你要懂得施舍，你要乐于奉献，你要愿意不但要顾自己的事，顾别人的事，有时候也要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家庭，有困难的人。好，等会我们就要结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等会有还有拜饼，我们还有什么？好，最后什么呢？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主神。所以今天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结束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什么？神的意象里面关于他的作为，要能够明白，上帝是创造了万有，他是配，他万有是因着他的旨意被造的。所以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主神，我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主神他不但是你的创造主，也是你的救赎主，也是你的生命之主，也是你的生活之主，也是你的家庭之主，也是你的灵修之主，也是你的聚会之主，也是你的查经之主，也是你的生活方方面面的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个高天之上那个伟大的主却愿意卑微自己做我们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做我们的主，那我们就会开始我们不一样的人生。好，所以我们请大家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神的意象的一个意象来看完，关于神和他宝座的意象充满了荣光。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哈，弟兄姐妹，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你每天来到教会，你每次来教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你我要努力的鼓励你们参加一个查经小组，为什么？就是在这里你要遇见上帝，在遇见上帝。你回到你的工作单位，虽然那个单位很多是不信主的人，可能，但你有没有在那里遇见上帝？上帝与你同在。你参加每一个小小的服事，你要遇见上帝。所以最近我们长执会那天讨论关于厨房施工的时候，我们也鼓励厨房施工的弟兄姐妹要遇见上帝，不是为了做饭而做饭，要你们个人在厨房服侍施工当中遇见上帝，你们厨房施工的弟兄姐妹之间要遇见上帝，要更加相爱，更加造就你们灵性，这个厨房施工才有意义。如果这个厨房施工只是服侍大家吃饱，你们彼此之间却继续产生不必要的怨恨，甚至因为施工久了在一起产生一些矛盾，我们说宁愿你先不要全停下来，要停掉一两次。干嘛？不是说停下来那天你可以不做那个礼拜，但是你们的厨房施工人要聚在，人人要聚在一起干嘛？领袖一起祷告，用一次停一次来祷告，一起来查查圣经，然后呢加加油，也和谐一下彼此的润滑油，把彼此关系能够滋润一下，好更有力量去服侍主。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我的需要有求主常赐下。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接着我们今天马上要掰饼啊，我们就开始，待会我们还有张姊妹跟有 Linda 他们高小伟他们一家三代要上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的见证，明天他们要回台湾，所以呢我们就把时间就留下来，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告别了2019年，来到了2020年。我们知道在主里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不是崇拜，不是迷信一个数字，而在主里边的每一天每一年每一月都是美好的，都是在基督里边你所祝福的，为你为你爱那些爱你的人预备的福分，是我们眼睛所未曾看到的，心所未曾想到的，是我们耳朵未曾听闻的。 主啊，你每一天都在做新事，主啊，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也是借着你的旨意被造的，所以所有的都在彰显你的荣耀，都在述说你的全能。主啊，也让我们更加经历到主你自己的伟大，好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轻看我们自己所谓的恩恩怨怨，轻看我们所谓的荣耀还是羞辱，刚强还是软弱，都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耶稣基督，你这位伟大的创造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三位一体的那个位圣灵的身上，让我们能够依靠着圣灵的引导，来透过耶稣基督来看到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俯伏在你的宝座前，看到我们的败坏和污秽，看到我们的不配，我们就能够祈求上帝的带领，祈求你话语的浇灌和喂养，从而让我们更好的俯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就让我们当我们被主你所对付所预备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看到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专门去看到别人对我们的得罪，专门看到别人的失败和软弱，看到别人的长长短短，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败坏。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认识上帝的伟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再次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就像你当初给以赛亚也好，以西结也好，甚至更早的那位以利亚也好，甚至最早的摩西也好，那以色列民，到了使徒约翰，都看到主你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看到上帝你自己的你的尊贵和荣耀，主，看到你的美好的属性，看到你自己美好的作为，让我们就俯伏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祝福我们新的一年用你的道来帮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借着掰饼聚会，让我们在冠军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开始面对新的一年，怎么去靠着主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你自己的家庭，复兴你所赐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好让我们掌握更多的真理，全备的信仰生活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们能够为主发光。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